弟兄姊妹，主内平安。今天正道的经文在路加福音15章的11到32节。耶稣又说，一个人有2个儿子，小儿子对父亲说：“父亲，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。”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。过了不多几日，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，往远方去了，在那里任意放荡，浪费资财，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，又遇着那地方大遭饥荒，就穷苦起来。于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，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。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，也没有人给他。他醒悟过来，就说：“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，口粮有余，我倒在这里饿死吗？我要起来，到我父亲那里去，向他说：‘父亲，我得罪了天，又得罪了你。从今以后，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，把我当做一个故宫吧。’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，相离还远。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，跑去抱着他的颈项，连连的与他亲嘴。儿子说：‘父亲，我得罪了天，又得罪了你，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。’父亲却吩咐仆人说：‘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，把戒指戴在他的指头上，把鞋穿在他脚上，把那肥牛犊牵来宰了，我们可以吃喝快乐，因为我这儿子是死而复活、失而又得的。’他们就快乐起来。那时大儿子正在田里，他回来离家不远，听见作乐跳舞的声音，便叫过一个仆人来，问是什么事。仆人说：“你兄弟来了，你父亲因为他无灾无病的回来，就把肥牛犊宰了。”大儿子却生气不肯进去，他父亲就出来劝他。他对父亲说：“我服侍你这么多年，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。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，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。但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，他一来，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。”父亲对他说：“儿啊，你常我和我同在，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，只是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、失而又得的，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。”感谢神的话语。
好，在咱们中国文化里边有一个故事，有一个说法叫做"浪子回头"。浪子回头，金不换。可是，在今天啊，主耶稣讲的这个比喻，这是个比喻，对吧？在这个比喻里边，谁是主角？谁是主角？其实是父亲。为什么是父亲？如果你读经文的时候，你会注意到啊，一开始出现的是有一个人有2个儿子，对吧？先出现的是谁？是父亲，因为有一个人嘛，是他父亲。最后说，是我这个儿子死而复活、失而又得的，我们理当欢喜快乐，对吧？那么这里边最后一个出现的角色是谁？还是父亲。所以主耶稣讲这个比喻， 其实他的中心点不在儿子，而在父亲。两个儿子都是父亲，要突出父亲的配角，而父亲才是主角。父亲是谁呢？就是讲这个比喻的主耶稣自己。主耶稣借着这个比喻是在讲他自己的感受，是在讲自己的故事。今天有新来的朋友啊，每一位新来教会的朋友，我一定跟他们强调，第一句话就强调这件事儿：你第一次来教会吧，千万不要进入宗教，不要进入基督教，不要进入任何宗教。信耶稣干什么？回家。信耶稣干什么？认天父。信耶稣干什么？生命归正。我们先看一个小视频，我们第一次尝试用小视频啊，看看怎么样。好，大家看明白了这个视频里边拍的是什么东西吗？还有呢？辣火锅对吧？这个麻辣火锅啊，麻辣烫对吧？那边呢，这些水池。那么这个龙虾，小龙虾从这个地方爬出来以后，哎，遇见了一个 T 型路口。往左转还是往右转，他知不知道？他完全不知道。所以呢，他或者往左转或者往右转，完全是瞎蒙的，是吧？然后往左转的就进入麻辣烫，往右转的就回到他原本应该去的水塘。我为什么选择这个小视频？当时我一看这个小视频以后，我就觉得，哎呀，这个就是我今天定这个题目的时候，那一天我随便刷一下手机，第一个出现的就是个小视频。我跟同工说，我说这个小视频太棒，上帝送给我们的。这个就是今天我们讲到的一个引言。圣经说了一句话，他说我们都如羊走迷，个人偏行己路，平安的路没有人知道。因为这里边有一只龙虾，小龙虾啊，它瞎蒙就往右转了，哎，结果它就回到水池里边去了，对吧？但是圣经明确地告诉我们，你瞎蒙永远走不到真正的路上去。每一个人都在错误的道路上狂奔，我们都在朝着麻辣烫的那个地方往那跑，没有一个例外。千条万条路，只有最后一个结局，叫什么？啊？条条大路通罗马，这个罗马叫做地狱。这不是我说的啊，圣经说的。如果我们的生命在这一生当中没有得着归正，我告诉大家，这不是我说的啊，不是我告诉的，是奉上帝的告诉弟兄姊妹，没有一个人不脱离地狱的火的。就好像一个渔网捞上一网鱼，这一网鱼将来有一天它的结局都在餐馆里边，无一例外。你是清蒸也好，还是红烧也好，还是这个麻辣烫也好，反正总之那就是你的结局。因为只有一件事没有办法改变的一个事实，就是人生下来带着原罪，在上帝的面前无法改变的一个客观事实，除非我们的罪得到了赦免。我们人活在世界上有一个最大的悲剧，就是我们能够思想什么叫意义，可是我们永远找不到答案。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哲学家， 很多哲学家都在告诉我们：我们人生从哪里来，往哪里去？我们人生有什么价值？我们人生有什么意义？我们应该怎么样活，对吧？那些哲学家是谁？那些哲学家谁？小龙虾之一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他自己往哪爬，他都不知道，他还告诉着别人。所以我一听那哲学家，我就说你丢不丢脸呢？你凭什么在这当哲学家？你很聪明，那就表示你更会胡说八道，对吧？你有真理吗？咱们跟弟兄姊妹讲过，是人就没有真理，是人只有一件事，你有观点，你有你的观点，但是你没有真理，你不可能有真理。任何科学家、哲学家都，他都不可能有真理，对不对？因为他生下来懵懵懂懂，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呢？人非生而知之，孰能明白呢？那么中国人说，我们不生下来不明白，我们找老师嘛？谁有资格当老师？弟兄姊妹，谁有资格当老师？没有一个。这个世界上的老师都是瞎忽悠人的，教给你识这个字没问题，学棋句逗啊，学几个字没问题，学个数理化没有问题。但是人生的答案，人生的意义。人生的方向，他不可能知道，因为他在过程当中，他和小龙虾一样，他下一步到哪里去，他不知道。所以他说的一切都胡说八道。所以老子说了一句话：“不要多读书，不要多读书。”我现在我接受我的观点了，越多读书你就越糊涂。相不相信？你很有知识，其实你很无知。你的知识越多，你只能说老子说了什么我知道，孟子说了什么我知道，什么孟德斯鸠说了我也知道。你知道这些有用吗？跟你说，半分钱的价值都没有。你不知道老子，不知道孔子，不知道孟子，不知道孟德斯鸠，没有问题。但是你不知道真理，麻辣烫就是你的结局。听懂了没有，弟兄姊妹？不重要，太重要了。今天我们在这里传讲，来讲这本书。这本书为什么重要？因为它是创造天地、赐给我们生命、爱我们的天父。今天我们借着今天这个机会，我们来传福音。我们的老祖宗在告诉我们，什么叫福音？就是上帝与一口甜同在。能够使天人合一的好消息叫做福音。没有上帝，没有福音，没有祝福。怎么样跟上帝建立关系？这个就是整本圣经要告诉我们的那个故事。那么在今天，我们的这一个主耶稣自己给我们讲的这个比喻里面。那么我们要给这个比喻里边加一个小标题的话，一个重要的一个信息的话，我想了半天，主耶稣到底要讲什么东西呢？这个故事，我想这个故事大家都很熟悉，对吧？大家想想这个故事，主耶稣讲这个比喻，他到底要讲什么？其实这个故事在讲误解。误解啊，是吧？误解了，误解了谁呢？其实两个儿子都误解了他的父亲，两个儿子都误解了他的父亲，不明白他父亲到底是怎么回事，不认识他的父亲。两个儿子是一样的，这两个儿子代表着我们整个的人类。人类，这个有一个很重要，咱们影响近代华人的一句话，叫做“生命诚可贵”。什么价更高？爱情价更高。人家说爱情值几个钱，对吧？买个房子、买个车才是重要的啊！爱情价更高，现在人就觉得爱情根本分文不值。 若为什么故，二者皆可抛？若可以自由，请问什么叫自由？有人说，自由就是由自，把它一倒过来，就是由着你自己嘛，你自己说了算嘛，这个叫自由，对吧？其实是对的。关键的问题是你怎么使用你的自由。如果你把你的自由绝对化，你的自由就变成了自杀。所以，自由它一定是习惯了边界的约束。听懂啊？自由是习惯了边界的约束，叫真理来约束你，你不可以离开这个边界的。习惯了这个边界的约束，你越习惯，你就越自由。你不习惯，你就很难受，因为你老是被他约束，这一碰一下，那碰一下，你老是被约束的感觉。你想在真理里边而没有被约束的感觉，那就是你越熟悉真理，越熟悉被真理约束，你就越自由。这个就好像是一个遵守交通规则、常年遵守交通规则的老司机，他随便开。孔子把这个形容为什么呢？随心所欲而不逾矩，就我随便怎么做，我不犯规矩了。这个叫做真的自由。孔子，咱不说孔子了啊。所以我们先把自由的这个概念，先给弟兄姊妹讲一下。但是人呢，有一个本能的败坏的东西，我把它称为悖逆。我有三个孩子。我从小对孩子的教育相对比较严格，啊，我上次我讲到的时候啊，我家里有一根专门打孩子的一根棍子，是吧？大概指头这么粗的一根钢管，是吧？放在冰箱上头。这个，哎，这个他们一听见那个钢管，噌一声抽出来了，完蛋了，这样倒霉了，是吧？从小对他们其实是蛮严格的，但是我发现人啊，你不严格，他反抗你，你叫他往东，他往西，是吧？我那个女儿属牛的，她的性格也特别牛，对吧？所以她挨揍挨的最多。人家说你肯定爱你的最非常爱你的女儿，我说是的，我说，然后她说，她肯定这个你很宝贝她，不会打她了吧？不是不，啊，我特别爱她，她挨揍挨的特别多，对吧？为什么呢？因为他特别犟，对吧？你叫他往东，他非往西，那没办法啊，就整他。人的这种天生的悖逆啊，还有一种悖逆，他一看你整他了，他怎么办？他怎么办？他撒谎。我的三个孩子从小就骗我，因为我管他管得严嘛，所以不敢讲嘛。那怎么办呢？骗你。其实你明着说，他明着反抗。你明着说，他背地反抗，出于同一个原因，就是悖逆，就是不想听你的话，对吧？哎呀，我们中国人说不听老人言，吃亏在眼前。那孩子就不，我就不听你的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要自由。今天这个故事里边讲的这个小儿子，就是这种情况。那个大儿子是另外一种情况，两种情况就是。你叫他往东，他往西的，这是小儿子，对吧？出于什么呢？出于悖逆。那么大儿子呢？就是你让他往东，他往西，他骗你，是吧？他想个办法怎么叫你不找不到他，其实他还是往西的，对吧？两个儿子是同样的一个生命的本质，不同的表现而已。所以这个小儿子呢？他为了让他自己享受他自己想要的自由，当然，自由是需要有本钱的，对吧？啊，所以呢，就跟他的爸爸要他的遗产。哎呀，这个时候我读经的时候有点不大理解啊。其实这个爸爸就是代表上帝自己。这小孩子要遗产，你就给他吗？是吧？如果我是他爸，我不会给他的。你混账小子，对吧？我还在，你要什么遗产，对吧？但是爸爸没有说话，他要就给他了。这个也是我们世人，我们要自由，上帝说 OK，让你去自由。 让你去自由，你就高兴了。所以我们在中国的时候，喊过最可恶、最可怕，也最可悲的一句话，叫做"人定胜天"。这个孩子就说："我肯定能把我爸爸整服。"这就是人的，所以那个这么点儿的小玩意儿，我一脚就可以把他踹死，但是他敢跟我这个样子，为什么？因为他知道我爱他，我不会向他下狠手，所以他就用我的爱来欺负我。现在全世界的人都在利用上帝的爱来欺负上帝，居然喊人定胜天。上帝说："好吧，去吧，给你自由。"给你物质，给你享受，孩子就去了。然后呢，任意放荡，浪费资财。这里边关键的一个字是"任意"。我们今天的人就是任意放荡。我来到澳洲以后，我也挺喜欢旅游的。我走过好多澳洲的地方，开车啊去。我就发现澳洲的一个非常大的悲剧，几乎所有大城市都建在河入海口的三角洲的地方，对吧？你仔细想想啊，Adelaide、Melbourne、Sydney 啊，这个 Hobart 都有一个大河啊入海口，然后城市建在这个河的入海口周围。弟兄姊妹，当我们的城市建在这个地方的时候，我们的城市建得越来越大的时候，我们发现一个什么问题？那里的生态完全被破坏了，那里的天然生态完全被破坏。其实，澳大利亚的天然生态被破坏的非常非常的严重。表面上看起来我们好像又干净又好看又什么，其实在本质上，我们把天然生态变化破坏的非常严重。你去看看我们的河流啊，走到好远好远的地方。那边上的这个树木也好，河岸也好，都是人工动过的。那么经过人工动过以后，它原本的生态基本上都破坏。我们从这一个例子，我们可以知道，我们人类在这个世界上叫什么呢？叫做任意放荡，浪费资财。上帝给我们这么好的世界，被我们人类全部破坏掉，我说的是全部啊！你仔细想一想，空气有没有破坏？水源有没有破坏？土质有没有破坏？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有没有破坏？没有一处好的地方，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人类。你鼻孔里边喘的，嘴里边吃的，没有一样干净的东西，是不是这样？然后。小儿子浪费完了资产以后，他感觉到怎么样呢？感觉到痛苦了，感觉到痛苦了。所以人生是这个啊，人生不如意怎么样？十有八九。所以人生充满了痛苦，我们每一个人几乎都生活在苦中作乐的里面，同意吗？同不同意？我们为什么会痛苦？弟兄姊妹，为什么会痛苦？什么叫痛苦？痛苦是一种感觉，对吧？这个感觉是感觉到了什么呢？感觉到了理想和现实当中的差异，这个落差叫痛苦。就是我本来不应该这样的，可是我现在变成这个样子了，我认为我很痛苦。所以，当人痛苦的时候，就是我很苦哦，我这样这样的，我本来应该这样的嘛，但是我现在这样，所以我痛苦，对吧？我在这问大家一个问题：啥叫理想？什么叫理想？现实当中有理想吗？没有，现实当中没有理想。但是现实当中没有理想，为什么我们会有理想？我们的里面会有理想？物质第一性。意识第二性，我们都曾经是唯物主义者，对吧？那么，既然现实当中没有理想，那为什么我们里边会有理想？这理想是教育的吗？是后天告诉你的吗？不是，是你天生带来的。 这理想就是我们起初按照上帝的形象被造的时候，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一个要求，生活在天国，生活在完美，生活在与上帝同在的那种状况里边的基本要求。这个就是我们的理想。所以我们里边有一个道德的本能，这个叫做良心，那叫上帝的形象。理想叫做起初创造的完美，我们对完美环境的要求，这是我们生命的本能，不需要被教育，越教育越糟糕，对吧？那我们的痛苦就来自于我们对于环境认识它不如我理想的完美，所以我们很努力，很努力，很努力，很希望改变我们的环境，达到理想，发现我们越努力越不理想。这就是这个孩子，他没有东西吃了，他就去投靠他的朋友，找一个人去放猪，这是他自己想要解决的办法。我们人类总是想要解决自己，把自己努力去解决自己方法，结果越努力越糟糕。我们现在的社会在科学上进步了，可是在人性上越来越败坏。人的科技越高，人活得越累，人的金钱越多，人活得越孤独。人说没有钱，每一个人都不是你的朋友，有了钱，每个人都是你的朋友。弟兄姊妹，正好说反了。你有钱的时候，人家不是你的朋友，是你钱的朋友。阿们。你没有钱的时候跟你做朋友，那才是你真的朋友，是不是这样？所以今天我们人想要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吗？解决不了的。然后这个小儿子就想，哎呀，我在这里要死吗？所以回家吧，我爸爸那里有东西啊，我要想想回去怎么见我爸呢。哎，我就这样跟他说，爸，我得罪天也得罪你了，从今以后不配当你的儿子，你给我口饭吃，把我当个雇工算了。这个想法是不是悔改啊？不是，他是给自己找个台阶下，对吧？他回去真的就骗吃骗喝，回去想糊弄他爹的，对吧？人没有悔改，所以他真的就回去了。这个行动我们通常把它称为叫做拜偶像。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上，我们知道我们自己不行，那怎么办呢？我们找个庙去烧个香，哎，我们给他供一个东西，我们来贿赂贿赂他，我们跟他说，哎呀，我今天我给你烧柱香，哎呀，菩萨你帮助我，对吧？怎么怎么怎么样。这就是小儿子的心态，回家的心态，他根本没有悔改，他只是想要求得帮助。如果今天咱们来教会还是抱着这个庙里边这个耶稣，不是，这个教堂里边的耶稣可能比庙里边的那个菩萨更有用，对吧？我们还是在拜偶像。上帝说你错了。这父亲当他这个小儿子真的回来的时候，见到父亲以后，圣经说了一句话，这是主耶稣自己说的，其实是描述他自己，他说相见还远，父亲就看见他了。表示什么意思？表示父亲天天在盼着这个孩子的回来，对吧？天天在盼着这个孩子的回来。今天我们的上帝也在盼着你回家。我们为什么不回家？我们要自由。我们为什么不回家？因为我们犯了很多罪，我们不好意思，我们不愿意被约束。犯了罪以后呢，我们又不愿意去面对，我们怕他审判我们。所以孩子一听见我那个抽出来，他们就吓死了。其实爸爸是为要凶神恶煞，是为要打他的屁股吗？不是的，那叫训练他以后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。如果他真的好好悔改了，悔改叫什么？免罚。他认错就算了，是吧？多少次都算了，父亲哪有愿意打孩子的，是吧？但是他不明白，是吧？有的时候他撒谎，他犟嘴，其实对父亲误解了。这个小孩子回到家的时候，他的父亲远远地看见他了。圣经中文翻译的 翻译的不对，说他就这个那个话是怎么说的？啊？就动了慈心，啊，圣经说就动了慈心，这个翻译是不对，是他无法按耐的慈心，就他慈悲在里边冲动，他按制不住了，对吧？他就冲过去了，老爹啊，就冲过去了，不是那个时候以前是冷漠的，忽然间冲动了一下，不是这样的，啊，所以在中文的语境里边，就是说他这个动了慈心，好像以前慈心不动一样，不是这样的。是他一直慈心，不过看见这件事情，那个慈心已经压制不住了，他就冲过去了，抱住他的孩子，这个把他的心中对这个孩子的爱，对这个孩子的盼望，很自然的流露出来了，很自然的流露出来了。为什么叫做很自然的流露出来？因为他本身就是爱孩子的那一位。然后当他搂住这个孩子，连连与他亲嘴的时候，他这个孩子什么反应呢？把他爸爸推开一边，跪在地上说：“爸爸，我得罪了天，也得罪了你，从今以后不配做你的儿子，把我当个故宫吧。”他爸爸说什么？他爸爸没理他，为什么不理他？因为他知道他理他也没用，他根本不懂的，他完全误解了他的爸爸。然后他的爸爸转过头来跟他的仆人说话了，说：“把那上好的衣服拿来，把那上好的戒指拿来，把那双鞋拿来，赶紧给他穿上，把肥牛犊宰了，我们要欢喜快乐。”弟兄姊妹要注意啊，在中文里边没有定冠词，在英文里边有，对吧？这个定冠词表示什么意思呢？表示那件衣服、那个戒指、那双鞋。我相信在他家里不仅一件衣服吧，是吧？可是他的仆人没有问哪一件衣服啊，哪个戒指，哪双鞋，没问，对吧？为什么没问？哎，他的仆人早就知道了，他爸爸天天就看那件衣服，我孩子什么时候回来穿啊，是吧？他的仆人知道，哎，他不会回来了，对吧？你弄个衣服放这白费的，对吧？他知道是哪套衣服，表示什么意思？所以为什么说他父亲是主角呢？这个地方虽然圣经里没有记，但是你可以知道他的父亲对这个儿子心中的爱，和对这个孩子未来的那种盼望，对吧？当然，在这个故事里边，我们没办法，就比喻就是比喻嘛，对吧？其实孩子能不能回来，那是圣灵在他心里边的工作。父亲知道圣灵感动他，他有一天一定会回来的。所以在这里边告诉我们，今天我们在天上的父，就像这位父亲一样，在天堂的门口在等我们。弟兄姊妹，这个浪子回家了，他是接受了一个宗教吗？是不是？不是，他回家，我们叫做什么呢？叫做归正，因为他本来就应该在家里面，对不对？所以他只是中间失落了，现在要回去。信耶稣就是这样的归正，因为我们本来被造的时候就是在完美的，在与上帝同在的，在天家里边。因为撒旦的诱惑，我们犯罪，我们离开了天堂，我们沦落到这个世界上来。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人生不如意十有八九，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思想人生，我们并不知道为什么活在这个世界上。在这里，我们再一次跟大家说。我们人活一生，其他的事都是不重要的，只有一件事，这个不是之一，是唯一。OK，只有一件事，不是之一，是唯一。干什么呢？不要掉到麻辣烫里边，回到水池里边去；不要下地狱，回天堂。这是今生我们要解决的唯一一件重要的事。除此之外，所有的事情都不重要，都是为这件事情来服务的。如果你这一生当中没有解决这个问题，那么将来就是麻辣烫了。弟兄姊妹，去麻辣烫的人，不是因为你不知道，是因为你悖逆。因为把天堂永生回家的路告诉你了，你不去， 所以将来下麻辣烫的人，上帝要按照公义来审判他，神的愤怒要临到这种人。为什么神愤怒？因为你离开了神，是你自己的选择。然后神给了你机会，你还是悖逆，再给你机会，还是悖逆。所以到了最后，神的时间到了的时候，那恩典的门关闭的时候，当他掉到麻辣烫里边的时候，上帝的心虽然很痛苦，但是这是他个人的选择。但愿在座的各位，在这个重要人生最重要的事情上面，千万不要轻视这件事情。你损失点钱无所谓的，是吧？你的寿命，你现在得了癌症要死了，不要紧的。关键要问题，你死了往哪里去？这是最重要、最重要、最重要、最重要解决的。那么今天我们在这里传讲这个东西，我们是奉上帝的旨意来传讲，不是我们自己来告诉你，我不是个哲学家，我不是个宗教家，我是上帝的仆人，我是把上帝的救恩传递给你。今天正月十五了，正月十五，八月十五了，是吧？团圆的时间。那么我们中国人纪念亲情团聚，知道吧？何事长向别时圆，心里很难过，对吧？所以我们盼望着我们大团圆。那么今天我们传讲这一卷福音，这一段福音故事的时候，我们也知道天上的父亲也在等着我们回去与他团圆。那么有一些宗教人士，有一些宗教人士就像这个大儿子，他们把宗教当成了事业，表面上看起来他们好像在教会里，表面上看起来他们好像这个与上帝有关系，实际上没有，他们只是在那里做一个宗教事业。所以这个大儿子表面上看来与他父亲同在，其实他从来不认识也不理解他的父亲到底怎么回事。所以他跟他父亲在一起的时候，心中没有快乐，相反的是压抑。所以宗教给人什么呢？宗教给人约束，给人捆绑，并不给人自由。能听懂我说的意思吗？所以这个大儿子就是在家里，他觉得我天天在家给你干活，对吧？我想出去跟孩子们、跟朋友们，你就吃个饭，你都我不愿意。但是爸爸说了什么句话呢？爸爸说：“我常与你同在。”所以这个孩子跟爸爸同在的时候，没有感受到跟爸爸爱的关系，对吧？他感觉到一种责任、一种压力、一种约束。这表示他误解了爸爸的爱，他心中没有爱。所以很多在宗教里边很可惜的人，包括很高级的宗教人士，没有真正进入到与上帝的关系里边，他只是从事一种宗教事业，他觉得好像他在上帝的教会里，其实他是家中的浪子。所以不管我们是哪一位，不管我们是什么样的关系，但愿我们在座的各位能够从生命里边，从我们的心思意念当中真正去认识主耶稣讲的这句话啊，这段故事啊，咱们刚才讲了，他衷心要表达的一个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世人误解了上帝，大儿子、小儿子都误解了他的父亲。但愿今天我们借着主耶稣讲的这个比喻，对我们天上的父亲，对于爱我们甚至于为我们舍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牺牲自己的主耶稣，对他的爱，对他的拯救，对他盼望我们回家这件事情有真正正确深刻的认识，使我们不再流浪，使我们能够早一天回家。如果你真的要回家了，你向上帝说：主啊，谢谢你，我明白了，我要回到你的身边。神无所不在，无所不知，你从心里用心灵和诚实向他表达，他就悦纳你。你经历了这些事情，你就知道什么叫做福音，是我们蒙福的好消息。愿上帝在这个今天我们这个中国的华人的这个中秋节的时候，如果在座的还有慕道的朋友，但愿你早日明白我们的天上的父亲，早日的归向他，使我们一同在他里面蒙福。 愿神祝福大家。